这首诗歌啊，实在是太好了。每次唱这首诗歌啊，每唱一句话，心里就说阿门。太好了，什么样的人可以写出这样的诗歌啊？能够让我们心里产生如此的共鸣，真是我们的经历。我觉得这首诗歌所写的就是一个奔跑前面道路的人，一个奔跑真正走天路的人，才会写出这样的一种有生命感觉的那个诗歌。所以这样的诗歌我们要常常的来唱，常常来思想。如果我们所经历过的我们感谢主，如果你唱到一句还没有经历过的话，要求主让我们也有同样的一个经历。这首诗歌实在是太宝贵了，我非常非常的喜欢这首诗歌。我们还是要回到希伯来书第十二章，我们还要读第一节到第二节的前一段。我们不要超过，只要读到那个创始成终的耶稣就要停下来，因为我们没有时间讲下面。好，我们一起来。我们
既有这许多的见证人如同云彩围着我们，就当放下各样的重担，夺取容易缠累我们的罪，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
我们盼望这一段话呢，能够深深的放在我们的心中，成为一个亮光啊，不是我们会背就是了，而是在这里面所讲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呢都有意义。神的话哈，每一个字每一句它都是很重要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开始讲到存心忍耐奔那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那为什么讲忍耐？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讲忍耐呢？圣灵所结的果子不是有九个吗？好，有九个，那这里怎么只讲忍耐？那其他八个为什么不讲呢？那这些是有原因的，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是信心哈。这个十一章里面的这些如云彩的见证人，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点，就是信心。那信心是要经过试炼的，如果没有经过试炼的信心呢，那就不是真信心。就如果是信心的话呢，那信心就一定要经过试炼。那试炼需要什么呢？就需要忍耐。那只有苦难才能够生忍耐嘛。所以这里面呢就讲到存心忍耐，就表示这个信心是要经过试验的。不可能有一个人能够有信心而没有试验，没有试验就没有真实的信心。所以如果有信心，要得到那个真实的信心，那个信心一定要经过试验。那在那个试验当中呢，如何能够经过那个试验，那个试验的成果能够出现呢？那就是要忍耐。只有忍耐，只有存心忍耐，才能让那个试验能够成功，那个信心才能够做成。那有了这个经过试验产生的信心，就能够让我们奔那前面所走的路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里面他只提忍耐，存心忍耐。所以这是我们今天早晨呢我们所要讲的一件事。所以我们再读一节圣经，就是在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24节到26节。希伯来书十一章24节到26节，那我们一起来读。
摩西因着信长大了，就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难，也不愿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 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
因为他想往所要得的赏赐。
好，我们就读在这里，我们就再有点祷告。主，我们何等感谢你，主啊，你让我们从这些如同云彩的见证人当中，我们看到了一条路，主啊，这条路就是信心的道路，主啊，这条路就是这些人所走的道路，主啊，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圣灵的恩待的里面，求主让我们众人都能够走上这条道路，主啊，我们早晨在你面前，主啊，要来看这件存心忍耐这件事情，主啊，我们也求主给我们有足够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进入这个属灵的一个实际的里面，主，让我们看见这个信心是需要经过试验的，在这个试验的里面，求主让我们有这个忍耐，主，好像从这个忍耐当中产生了那个真实的信心，是能够让我们来奔跑我们前面道路的，主，我们求主恩待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有一个弟兄啊，他是住在一个城市呢，是专门炼金的地方，他们那个城市就是一个炼金的地方，所以他告诉我们呢他们怎么炼金的，就是那个城市啊。他说他们炼金的时候呢，那个是比较土的一个方法哈、啊。他说金子里面是有很多的杂质的，有其他的金属，那个其他的杂质和金属呢是要用酸把它洗掉的，因为金子本身是不会在酸里面融化的，但是其他的那些杂质是在酸的里面就融化了，所以他们要用那个酸呢，把所有的杂质从金子的外面和金子的里面都要除掉。那金子外面的那个酸容易除掉，一洗呢，所有金子外面的酸呢，金子外面的那些金属和杂质都除掉了。那剩下的就是金子里面的那些杂质。好，那弟兄姊妹，我们身上有一些外面的杂质哈，那是要除掉的。外面的杂质除掉比较容易。所以是第一个过程呢，先把外面的杂质除掉了，那然后呢，就另外一个过程呢，要除掉我们心里面的杂质，那个就比较困难了。那除掉那个金子里面的杂质呢，它就把那个金子融化掉了，融成水了，就变成金水。好，然后呢，他就弄一个大的锅子，里面装的都是水，然后呢，有一个人呢去搅动那个水，把那个水搅动起来，就是在转。然后把这个金水哈，就慢慢的非常细的，这样一丝水的就进到那个被搅动的那个水里面。如果这个金水哈进到那个搅动的水里面以后呢，那个金水就变成金泡泡，就是变成金泡泡，一堆泡泡。好，这个一堆泡泡以后呢，那个里面的那个杂质就跑出来了。然后呢，把这个泡泡啊，再经过那个酸啊，就把那些杂质都滤掉了，那剩下来的就是比较纯的那个金水。然后呢，这个过程呢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重复，一直等到里面的杂质全部都出掉了，就变成纯金。所以这就是那个过程啊。其实这个过程呢、啊、和我们这个人在主面前被主训练的那个过程是很像的，是非常像的，因为我们这个人的里面的杂质很多的，啊，这个杂质多到一个程度哈、啊，这个练过一次不够的，不够纯呐、啊，这练过一次那个不算纯金的，你要到9999的话，那要好几次，要好多次的啊，所以这就是一个今天我们如果想要奔跑天路的人呢，这个不能不知道啊，要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信心不是没有啊。其实我们都有信心的，你得救就有信心了，但是那个信心啊，里面有很多的杂质的，那个杂质要除掉的话，那有一个过程的。所以我们今天要讲了，我们如果经过这个过程，主在用这个苦难来试炼我们的时候呢，我们要如何能够经过这个过程，那就是存心忍耐。所以你看这个字啊，这个四个字不能少的，在这一段话里面，这个是不能少的，这个 四个字少了以后呢，你就没有办法奔跑主的道路了。没有一个人能够缺少这个忍耐，他还能够奔跑天路的，必须要有这个忍耐。所以我们早晨呢，我们就希望能够从几个见证人的身上呢来看这个存心忍耐，看这个过程呢，来看神把一个人的信心如何能够试验，让那个信心变得更真实。为什么这个事情很重要呢？你先觉得为什么很重要呢？如果我到主面前如果没有被练过又怎么样呢？也许你会有这样的想法啊。弟兄姊妹们啊，你有没有想过有一天我们到主面前要被审判呢？有没有常常想这件事情？很少，有人摇头的。我想这对的，很诚实啊。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太想这些事情啊。那如果我们想到，我们今天提到这件事情，如果今天我们正在基督的台前受审判的时候呢，你觉得他怎么审判我们？他怎么审判我们？哎，对了，你知道吗？今天我们到基督台前的时候呢，那个审判呢是信心。所以他的审判有一个标准呢，就是看我们这个人呢到底是凭信心呢还是凭眼见。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事情呢？我们这个不能随便讲的啊，不是随便讲说哦，我们到主的台前他审判我们是根据信心啊，不能随便讲的，这有根据的。马太福音十五章里面讲到有三个比喻，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啊。第一个呢就是聪明的童女跟愚昧的童女的比喻。第二个比喻呢就是按照那个才干呢来分银子的比喻。那第三个比喻呢是绵羊和山羊的比喻。这有讲到三个比喻对不对？这三个比喻都是讲到在基督台前的审判。因为为什么说是审判呢？因为审判就是分别嘛。在审判的台前，把聪明的童女和愚昧的童女就分开来了，这就审判嘛。审判就是分开来嘛，就把那个忠心的仆人跟不忠心的仆人就分开来了嘛，那是审判嘛。就把那个义人跟那个不义的人就分开来了嘛，这就是审判嘛。所以那就是审判。好，那审判的根据是什么？那到底跟他怎么样？谁是聪明的，谁是愚昧的呢？到底什么是聪明，什么是愚昧的呢？有没有一半聪明一半愚昧的呢？好像没有，不是聪明的就是愚昧的。那到底用什么样的一个标准来看这个人是聪明还是这个人是愚昧的呢？那个愚昧的和聪明的差别到底在什么地方呢？是不是这个愚昧的比较软弱，那个聪明的比较刚强呢？不是的，他们都睡着了，对不对？那个新郎还没有来的时候，十个童女不是都睡着了吗？所以并不是说这五个聪明的人他的体格特别强壮，他能够坚持到底，不是的。那个差别不是在他们的强壮还是软弱的，那个分别在当那个新郎来的时候，他们醒来的时候，有五个人他是有油的，有五个人是没有油的。那为什么五个是有油的，那五个是没有油的呢？这五个有油的人，他们就是相信，他们的凭信心相信这个新郎是一定会来的。所以既然新郎是一定会来的，我不能够保证他来的时候我还有没有机会去买油，所以他是里面呢他是存着油的。那这些愚昧的人呢，他不知道这个新郎什么时候会来，他的想法是等到这个新郎来的时候我再做吧，我再准备吧，我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来，等到他来的时候我再说吧。这就是愚昧的人，因为他们都没有看见新郎，聪明的人也没有看见，愚昧的人也没有看见。而愚昧的人他做的决定是凭着他的眼见，他既然看不见新郎他就没有做准备。 而聪明的人他是凭信心的，因为新郎说他要来，他一定会来，就不管我眼睛看他来了没有，他一定会来。因此我呢就先准备好，因为他一定会来，不管我看见也或者我没有看见，他都一定会来。所以为了这个缘故呢，他就把油先准备好，不管他来的时候我在哪里，我有没有睡着，我都已经准备好了，我预备好他随时都可以来。所以这叫做信心啊。今天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基督要再来，对不对？你有没有准备到一个程度说今天他随时都可以来？这个叫做信心，就是你真的相信他会来。你看不见他来吗？我们没有一个人看得见他来，我们也没有一个人知道什么时候会来，但是有信心的人知道他一定会来，所以我必须要准备好了，他随时都可以来。这叫凭信心，这就是聪明，不是这样的叫愚昧。所以到审判的台前呢，那个审判根据什么呢？你是凭信心的，还是你凭眼睛？好，我想这样就很清楚了啊。然后第二个，那个仆人有忠心的，有不忠心的。那什么叫忠心？什么叫不忠心？是不是有才干的叫忠心呢？那5000两的叫有忠心呢？不是的，2000两的也是忠心的。所以那个差别不在乎你的恩赐的大和小，这跟恩赐没有关系的，这跟恩赐完全没有关系的。那跟什么有关系的呢？跟看见有关系。这个忠心的仆人啊，他对于这个主人的这个托付啊，这个托付的价值啊，他看见了。这个主人把这个银子托付给他，这个托付本身的那个价值啊，他看见了。所以呢，他就非常的忠心的，他呢去经营他，他觉得这个托付非常有价值、有意义的，所以为了要让这个托付能够落实的话，他去经营他。那另外有1000两银子的人呢，他的不忠心不在乎他只有1000两，他的不忠心是他没有看见这个主人的托付有价值的，他不认识这个托付，他没有看见这个托付里面的价值，所以他看见什么？他觉得这个主人是一个残忍的人，他没有看见这个主人的心意，没有看见这个托付的价值，他把那个1000两埋起来了。所以这个问题是一个看见的问题。这个忠心的人，他看见的那个价值，那个价值是他的肉眼看不见的，但是他里面有信心，他属灵的眼睛看见了这个价值。今天我们对很多属灵事物的反应，是根据我们有没有看见这个属灵事物的价值。如果你看见那个价值，那你就会有一个反应，如果你没有看见那个价值，你就有完全不同的反应。所以这2000两的人，他们看见了这个属灵托付的一个价值，所以他经营，他殷勤，所以他们是有忠心的。那个1000两银子的人看不见这个托付的价值，他只是看见这个主人可能是那个心是比较残忍的，没有重的地方要收取，所以他就把它埋起来，他怕损失。所以你看到这个审判是根据什么？根据有没有信心，有没有在信心里面看见那个属灵托付的价值。那我们再看第三个是那个义人和那个不义的人哈。那这个义人和不义人他有什么差别呢？他说义人呢，看见弟兄中一个最小的啊，你要注意啊，这个重点在弟兄里面当中啊，最小的一个，最小的那一个，他如果饿的话呢，你有没有给他吃呢？他如果渴了的话，你有没有给他喝呢？ 他如果做客旅的时候你怎么样对待他呢？他赤身肉体的时候你是怎么样反应呢？他病了又怎么样呢？他住在监里的时候呢你又怎么样了呢？要注意，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这是那个义人。那个义人呢，他用爱心来爱弟兄当中最小最小的那一个。那个不义的人呢，他不在乎这个弟兄当中那最小的一个。所以那个人饿了他也不给他吃的，那个人渴了他也不给他喝的，那个人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也不去看他的，这叫做恶人。好，那这在讲什么事情呢？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基督身体里面的肢体啊。如果你能够看中这个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表示你认识基督身体的价值啊。我们基督身体呢，它是一个观念，我们没有办法用肉眼看到一个基督的身体，它是一个观念，它是一个属灵的东西。但是有信心的人呢，对于这一个属灵的东西呢，他觉得是非常具体的，非常清楚的，有一个清楚的看见基督的身体。如果你清清楚楚看见基督的身体的时候呢，你对那个身体里面最小的一个肢体，你就会有这样的反应。这个就在代表认识基督的身体。所以今天我们要在主的面前呢，要有这样的一个追求。我对主基督身体的认识啊，要认识到这样的一个程度。如果我对最小的一个肢体都是这样的看重的话，那当然对其他的肢体就不用说了嘛。那就表示我认识基督身体的宝贵啊。所以我们到主的面前，这里是义人，这里是不义的人，差别在哪里？一个人看见了基督身体的宝贵，另外一个人没有看见基督身体的宝贵。所以你看，这三个都是看见的问题，都是信心的问题。所以我们就要问，那这样的信心哪里来的呢？我们都有信心啊，但是我们的信心没有一定，不一定达到这个程度。也许你的信心觉得，哎呀，这个有些弟兄你是觉得非常可爱的，但是呢，你的信心还不到一个程度，觉得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可爱的。但是这里面告诉我们，弟兄当中最小的一个，换句话说，最不可爱的那一个，最给你添麻烦的那一个，他如果饿了你要给他吃，这叫认识基督身体的价值。我们感谢主啊，我们要来看一下，在这些信心的这些见证人当中啊，神是怎么样来训练他们的信心，神是怎么样来试验他们，他们是如何经过这个试验，他们的信心能够变成纯洁啊。所以今天早晨呢，我们看三个人，就是不是看他们三个人的故事啊，我们看这个三个人他生命中的信心被试验的那一小段。因为就这一段呢，是跟这个忍耐有关系的。而且我们也不是看他经过的所有的试验，这些人经过的试验都很多啊，我们只能挑一个那个核心的试验呢，跟这个特别有关系的。那头一个呢，我们是看亚伯拉罕啊，我们都非常知道亚伯拉罕的故事了。那他是非常清楚的，荣耀的神向他显现以后呢，那他就顺服了那个意象，他就离开了加勒底的吾尔呢，他就往迦南地去了。所以这是一个属天的意象，所以呢他就开始过了一个凭信心的生活啊。 所以我们要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来看到这个，我们需要因着我们所看见的异象的要受试验。神常常是把我们放在一个异象的当中呢，然后让我们因着那个异象要受试验。这是我们要从亚伯拉罕身上来看，为他所受的那个异象来受试验。然后第二个人我们要看的是雅各。当然雅各一生有很多的事迹呢，但是我们只看一件事情。我们要看呢雅各在毗卢米勒跟神摔跤的这件事情。我们要来仔细来思考这个雅各和神摔跤啊，那到底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到底神在他身上成就了什么。那第三呢，我们就是要看摩西啊，就是看神在摩西的身上呢给他的一个带领，他的信心的一个转变，在主在他身上的过程是怎么样的啊。所以我们就看这三个人他们身上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哈。从亚伯拉罕的身上呢，我们看见了他是那个顺服从天上来的异象，这是我们要看的。因着他的顺服呢，他经过一些试验。那其次呢，在雅各的身上呢，我们要发现一个转变，那个转变呢，就是从抓住神的祝福，变成抓住神的自己。雅各这个人一生呢，他其实是要抓神的祝福的，但是在毗卢米勒的经历了以后呢，他知道了我们人所应该抓住的不是神的祝福，而是神的自己。然后在摩西的身上呢，我们所要看见的是忍受十字架的苦难。好，我们就按照这个次序来交通了。所以当亚伯拉罕拿到那个异象以后呢，那他就离开了。我们常常觉得好像看到异象是一个结束，好像我们看到异象呢，那我们已经达到，我们得着了，我们达到，我们看到异象，我有是我有异象的人啊。我们有时候会有这样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好像看到异象是一个终极，一个高峰，是一个终点啊，其实是不对的。看到异象是一个开始，看到异象只是一个人属灵的生命的经历的一个起头。如果没有看到异象的话，属灵生命没有开始，是一个开始。然后呢，那个过程呢，是非常非常的非常的重要的。所以不能够认为有一个开始就已经达到了，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啊。而且神给人的意象哈，那个人刚开始不一定完全能明白的。你以为当神向亚伯拉罕启示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明白那个意象了吗？其实没有的。如果要亚伯拉罕完全明白那个意象他才离开吾尔的话，他可能要很久以后才能离开吾尔。你以为保罗在大马士看到那个意象的时候他已经完全的明白那个意象了吗？没有啊，他要花3年的时间在亚拉伯的旷野，在那里重新来思考，3年以后他可能明白更多了。但是在那个大马士的路上啊，那个保罗并没有明白那个意象的全部的那个意义的。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他所明白的是这个说话的人是主。这个是我们看意象的时候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这个说意象的人到底是谁。这个保罗发现这个人是主就够了，他意象还没有完全明白的，但是因为这个说话的是主。 所以他说：“主啊，你是谁？”然后呢，既然你是主的话呢，那就简单了，那我要做什么？所以你看，这个是一个人跟随主的一个方式哈。一个人跟随主不是我要把你想通了，你如果要把主想通了才跟随主的话呢，我看那个希望是很渺茫的。今天有哪一个人是把神想通了以后才说我要跟随主的呢？今天有哪一个人在我们中间有哪一个人说你已经把神都想通了，所以你竟然跟随主呢？我想没有一个人是这样。今天我们跟随主，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是主，他是主。所以亚伯拉罕那在那个加勒底的时候呢，他发现这说话的是主。你知道摩西在荆棘的火焰里面，他明白了神的托付了吗？没有，他至少知道一件事，这说话的是主。这个说话的是我是 I am， 所以他跟随了。他其实很多事情还不明白的，所以我们不要以为说我要把这个意象搞清楚了，那还有一段时间呢。但是要认识那给你意象的那个是主，所以他就开始跟随了。你知道在刚开始的时候啊，亚伯拉罕认为这个意象啊是一个属地的一个大国嘛，我要变成一个大国，这很好啊，这是地上他可以看到一个地上的大国啊。所以刚开始那个意象呢，其实有点属地的意象，但是不要紧的。所以他就开始往前，那往前以后呢，你发现呢，后来呢，他对这个意象就比较清楚了。这不仅仅是一个属地的意象，不仅是要让我成为一个大国啊。他发现这个意象啊，是一个约的。后来这个意象就变成一个约了。而这个约呢，还不是只是跟他立约的，还包括他的儿子、他的孙子，世世代代。所以发现了，你看这个意象啊，从时间的角度来讲，已经远远超过亚伯拉罕在地上的年日了。你说那个时候在加勒底沃，他认识这个吗？他不知道的，他只知道这个神讲话要我出去，他就出去了。然后他知道我要成为一个大国，后来发现不是的，不是只是给我的，是给我的子孙的，而且是给我的世世代代的子孙呢、啊。这个是一个约啊，这个约啊是没有穷尽的，从时间上来讲是非常非常的遥远的。你看这个意象扩大到了什么程度了？但还不止如此啊，他在地上再过一些年日的时候啊。他发现这个意象可不得了了，这个意象不是地上的，这个意象是属天的，这个意象是属天的，不是地上的国啊，是属天的国啊。所以后来他就变成仰望那个有根有基的城了，对不对？那个已经完全不是属地的东西了，完全是一个属灵的、属天的东西了。所以你看这个意象啊，越过越大了，变成一个属天的了。所以你看一个人啊，得到意象以后呢，还需要跟随主，然后主呢慢慢解释那个意象，慢慢扩大那个意象，到最后啊，你看这个亚伯拉罕他其实没有看见那个意象吧，但是呢对亚伯拉罕呢、啊、看见那个意象已经不重要了，因为那是一个属灵的，他在灵的里面，在信心里面已经看见了。这是神在亚伯拉罕身上所做的一件事，从一个属地的一个东西，最后变成一个属天的东西，到最后啊，他能够来仰望那个有根有基的城，他就带着这个信心到主那里去了。所以你看，主在一个人身上是这样工作的，从一点的信心呢，做到最后，他就带着信心呢，就到主那里去了。那我们就要来看呢， 怎么会有这样的信心？他怎么可能在他身上有这么大的一个信心呢？你知道，训练必须要根据意向，训练必须要根据神的旨意。如果一个人没有任何对神的旨意没有任何的明白的话，神也无从训练。但是如果你有意向的话，或者你知道一点神的心意的话呢，那个就是神训练的基础，神就可以训练的人。所以神训练这个亚伯拉罕，所有的训练都是根据这个意向。所以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如果有一点属灵的认识，那神就会根据我们的属灵的认识呢，来训练我们。那我们知道这个亚伯拉罕身上的训练很多啊，我们没有时间去一个一个讲。如果你去一个一个讲的话，每一个都跟这个意象有关系的，每一个都跟这个意象有关系的。那我们只能讲那个最明显的一个，就是非常明显是跟这个意象有关系的，就是神要他献以撒这件事情。你知道神要亚伯拉罕献以撒这件事情是直接跟这个意象有关系的，因为神跟他讲过，神特别跟他讲过，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哎，神一点不含糊，讲得清清楚楚，不是以撒玛利，只有以撒所生的才能成为你的后裔。而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根据后裔来的，那所以没有以撒就没有神的应许，是不是这样？所以神没有容许有任何的不清楚，他你的应许是完全根据你的后裔，然后呢，只有从以撒生的才是你的后裔。然后呢，我现在要你把以撒献上。你说这个试验完全是根据意象的。你说亚伯拉罕要不要相信这个意象？他是完全相信，亚伯拉罕完全相信这个意象。那如果你相信这个意象的话，你如何接受这个吩咐？因为这个吩咐要把以撒献给神是跟这个意象抵触的。我把以撒献上以后，那你的应许怎么办呢？因为你已经讲过，只有以撒的后裔，你只有以撒才是你的后裔。那如果以撒献上，我就没有后裔了。那我没有后裔，这个意象还能成就吗？就不能成就了。弟兄姊妹，这个熬炼是很深的一个熬炼啊。今天我们在地上的人，可能我想很少有人的这个熬炼是到了这一个程度的，因为这跟个人没有关系了，这是跟神的应许、神的旨意完全关系的。神要我做一件事情，是跟他的旨意是直接相对的一件事情。所以想想看，当那个亚伯拉罕领着这个他的儿子往那个山上去的那一个过程里面，他的心是接受如何的熬炼呢？就好像那个炼金的人在炼那个金子一样，一遍一遍的，一遍一遍的在炼。他的确要接受这个，你怎么办？你要不要这样做？你这样做的话，你不是神的旨意就不能成就了吗？但是你不这样做的话，你是不顺服神的。所以这就是熬炼，这叫做信心的熬炼。这是一个让那个信心变成精进的一个过程。所以你知道后来这个亚伯拉罕经过了这段过程以后，他决定要把以撒献上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是怎么样一个过程呢？你们知道，当他准备要献以撒的时候，他心里是什么样的一个过程？他为什么到最后能够做那件事情呢？他的心态是什么呢？圣经要告诉我们，圣经上说啊，他以为神还能叫人从死里复活。他深信一件事，他经过了那一段过程以后，信心熬炼，熬炼到最后，他里面的信心是这样：他相信，今天如果我把以撒杀死以后， 神可以叫以撒从死里复活。这就是亚伯拉罕被训练过的信心，他相信这件事情，而且还是满心相信这件事情。所以他到了那个山上的时候呢，他的手已经举起来了。他手举起来的时候，他满心相信，他把这个以撒杀死以后呢，神是可以让以撒从死里复活。你看这个是何等大的信心啊！这个信心啊，就实在是可以说是一个信心的一个标杆在那个地方了。所以当神把他制止以后，然后让他看到那里有一只有一个预备好的那个羊的时候，当亚伯拉罕看见那个羊的时候，他就看见的看不见的主，一模一样。他所信的就在那个羊的身上就成就了，他的那个路程上里面所经过的一切的熬炼，在他看见那个羊的时候都成就了。那个信心啊被熬炼过了，那个金金一样的信心就出现了。所以你又发现了，在那件事情之后，这亚伯拉罕这个人变了，不一样，对很多事物啊，他的反应不一样。他从前认不认识神？认识神，非常认识神。但是那一天，当看见那个羊的时候，他对这个神的认识又不一样了。所以这是很大的福气啊！所以我们今天我们却不要满足我们现在对神的认识啊！这个最可惜的一件事就是我们今天觉得，哎呀，神就是我今天所认识的神，就是这么多了，没有再多了，我不追求了，太可惜了。如果亚伯拉罕这没有这个创世纪22章的话，多可惜啊，你不觉得很可惜吗？但是经过这个22章的这个试验呢，这个亚伯拉罕对神的认识啊，那不知道扩大多少啊。所以我们真的感谢神啊，这就是这信心的见证人。所以那个过程，他把这个以撒要带到那个摩利亚山那个过程呢，那个叫什么？那个叫存心忍耐啊！那存心忍耐啊，知道这个是神在训练我们，就让神训练，让那个炼金的人在我们身上练，存心忍耐，一直走到摩利亚山的时候，一直到把他的手这个刀举起来啊，这叫存心忍耐。所以这个信心呢，就在他的这个身上呢。就出现了，然后呢，神就让他看见了那个看不见的神，所以他能够继续奔前面的路程，他可以再往前奔了。那个时候啊，这个也没有人能够让这个亚伯拉罕停下来了，再没有人能够让亚伯拉罕停下来了，就是到最后他没有看见神所应许的也没有关系了，那已经不重要了，那个地上的城已经完全不重要了，因为他已经看见了那个有根有基的城，他已经看见了。所以今天我们就认识一件事情啊，神在我们身上常常是根据他给我们的意象呢来熬炼我们，然后呢，这个熬炼让我们在里面存心忍耐以后呢，那个信心呢就变成精进了。我自己有一点点这样的一种非常不能跟他相比的那个一个一点点的经历哈，不能跟他相比，但是可以做一个参考。在199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第三个孩子快要出生了，在那个以前我们两个人都有工作的，所以是那样的光景。但是等到第三个孩子快要出生的时候，我们 就觉得需要有一点改变。后来我们交通问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说，那我姊妹呢就不要工作了，就把工作辞下来。那我们没有什么，我们意见很相合啊，所以那个很容易我们就达成那个决定。所以到第三个孩子出生以后呢，他就没有再回去上班了，那就变成一个人工作。这是1990年的事情。就是主给我们的一个话语，给我们的一个心意，我们觉得这个是主的心意。好，当主给我们一个心意以后呢，他就会按照这个心意来试探我们，试炼我们。就1990年的事情，我们变成一个人工作了。1991年开始，公司大裁员。那主工作是很有意思的哈，你会发现主工作真的有意思。你想起来就太有意思了，你为什么什么时候不搞？你搞1991年，我刚好太太不工作呢。如果我太太工作的话，我就比较安全嘛。两个人有一个人被辞掉，还有另外一个人有工作嘛，那不是很好吗？哎，他也不在1990年来裁员，在1990年裁员，我可能就不叫他辞掉工作了。那我1990年把他的工作辞掉以后呢，1991年裁员，1992年又裁员，1993年要第三次裁员。那我就经过两次了，经过两次看到很多同事被裁掉了。然后1993年听说是一个非常大的裁员，那个是一个可以说我经过的过程里面呢一个最大的一个裁员。所以经过两次裁员以后呢，这个信心有一点点动摇，就会想一些事情。因为那个小孩最大的才6岁嘛，6岁，那个这个还很小，三个小孩，那时候还不知道，后来还有第四个，所以我那时候就有一点点浮动。这怎么办？我现在1993年，你说老吗？也不老，做事也没有做多久，就前面路还很长，这个前面怎么走啊？那我有一点点的在那里，有点忧虑。那有一天呢，我就在那里呢翻报纸啊，那个时候还有报纸。现在都不看报纸了，那个时候还有报纸，而且那个时候要找工作都看报纸，那个时候都看报纸，报纸上有很多的广告，我就在那里翻那个报纸，那我就看到一个广告，一个小小的广告，广告怎么说呢？那个广告是有一个学校啊，要找一个校车司机。校车司机呢，他就是你一定要有一个，你要有一个好的这个执照，就是说你没有那个违规的，没有违规记录，过去3年没有违规记录，有一个执照，你身体要健康，那你就可以来应征做校车司机，每个小时给你多少钱？我看了一下呢，突然呢，那个就有一个声音呢问我，他说如果让你去做校车司机的话。你愿不愿意呢？我就在想，哎，这个又很有意思啊。如果让我去做校车司机的话，我愿不愿意呢？我说我要考虑一下。我就拿起纸，拿起笔来，我说我要算一算，因为他说有一小时多少钱，我知道。我来算一算，我觉得我正在想这些，我可以吗？我可以，我做一个校车司机，我知道我一定可以做校车司机的，这是没有问题的，最起码我去开校车总是没有问题的。我那又年轻嘛，不可能做不到校车司机的。那如果开不到校车司机，在这个层面的工作，我总是能找到的，对不对？好，这问题就是我能不能够接受做这个层次的工作。你不做工程师了，你做这个层次的工作，你愿不愿意？所以我就在那里思考， 思考这件事情。哎，忽然之间呢，我里面有一个负担，我就跟主说，我说我愿意，我说我愿意，我可以。很奇怪的，我里面呢，一做这个也愿意的这个决定以后啊，里面所有的忧虑啊，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我不再忧虑了。我本来很忧愁的，我还在想怎么办，但是呢，我一决定说，我可以去开校车的，哎，那个忧虑啊，没有了，完全没有了，我也不去应征了，我也不担心了，我也不找工作了，完全没有忧虑了。然后我后来就没有被裁掉，我没有被裁掉，但是那还不是只是，而且我从那个时候，从1993年以后啊，我从此以后就没有世上的忧虑了，从此以后从来不会为这个地上的事情来忧虑，从来不会，就是一次拿走了，一次就拿走了。所以我从1993年以后呢，我的 CV 是从来没有改过的。我没有改过 CV， 从来没有想要把 CV 拿出来改一改，加一点新的东西，没有想都没有想过，因为那个忧虑没有了。我相信就是被裁掉也不会怎么样。就这件事情呢，就关于在地上有没有工作这件事情呢，在我的脑袋里面已经不存在了。所以主做的这个事情就是这么奇妙。你说我人能够做这个事情吗？我能够把这个世上的忧虑拿掉吗？我觉得人是不可能的。这个也没办法劝，我可以劝你很多啊，哎，你不要忧虑啊。我可以给你读马太福音第六章啊，天上的飞鸟，地上的地上的百合花，你都知道啊，但是你还是忧虑啊。但是我觉得，当我们被信心来试炼的时候，在那个试炼的当中，你要做一个选择。当你做了那个选择以后呢，神会把你所有的忧虑都拿掉。我不知道当时发生在亚伯罕的心里面是怎么一个故事啊，但是这是在我身上发生的一个我真实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发现呢，在那个时候呢，一次的决定呢，我从此以后就再不为生活忧虑了，在我身上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一直都是一个人做事的。以后还有很多次的这个裁员，你知道吗？在石油公司的那个裁员是根据油价的，所以油价一下来的时候，石油公司就要裁员的，所以对我来讲，那些不会影响我的，要裁就裁了，没关系的，完全不忧虑，不去找工作，连找工作都不需要找的，但是神就让我一直做到退休了。所以我感谢神哈，这个信心要经过试验。虽然我信心还不完全呢，但是至少在这件事情上啊，你动不到我了。在这个世界上的这个生活的忧虑这件事情上，你摸不到我了，我已经被释放了。可能我们在很多方面呢，都需要经过试验，让神亲自做这个工作。神好像是一个。那个外科医师啊，经过一个试验以后，他把那个东西拿掉了，拿掉以后就不在了，非常奇妙，就不在了。你要再让我忧郁那个生活，也不可能，就不会了。感谢主，真是他是非常奇妙的。好，我们讲第二个，我们要看这个雅各啊。那雅各这个医生呢，他是非常。会抓的一个人，而且他抓的还不是不好的东西，他抓的是好的。他先抓了什么？先抓了长子的名分。其实长子名分看不见的啊，长子名分是一个看不见的东西啊。所以那个 以扫就可没看见，把它卖掉了。但是雅各呢，他这里面他有一些信心的，他可以看见这个长子名分的价值，他把那个抓来了。他不但把那个长子的这个名分抓来了，他把那个长子的祝福也抓来了。哇，很厉害，他真的很厉害。我觉得雅各太厉害了，他把长子的祝福也从以撒那边抓来了，而且呢，这个抓来的还有证据的。你知道这个他抓到那个长子祝福的证据在哪里吗？是他在旷野的时候，的天开了嘛，神跟他讲话，他在旷野睡觉的时候，那个天开了，神跟他讲话，而且在那个神的讲话里面证实了他已经把那个长子的祝福就已经抓到了。神给亚伯拉罕的祝福，现在给以撒的祝福，现在就在雅各的身上。他真了不起，他真会抓，而且他抓的还是真是这个属天的东西，所以他抓到了属天的东西。但是那个雅各没有满足，这个很奇怪啊，他没有满足，他跑到拉班家里面继续抓，而且呢，到拉班家里面抓属地的祝福，先抓一个太太，结果抓到两个，然后又抓了十二个孩子，然后呢，他又开始抓了家庭以后呢，开始抓拉班的羊，然后抓了他的仆婢，抓了牛，抓了驴，他地上可以抓到的全部抓到。在当时，人在地上可以抓的东西，雅各都抓着了。所以你看这个人厉害，他属灵的东西抓到了，属天的东西抓到了，长子的名分，亚伯拉罕的祝福抓在手上，然后呢，地上的祝福也都抓，抓得满满的。这个人里面有平安没有啊？没有平安。为什么没有平安呢？有重担，那个重担就是以扫。所以当他什么都抓到以后呢，神说：“那你要回家。”那他也不敢反对，这是主啊，他还认识主，所以他就回家。回家走到那个庇努伊勒的时候，他就害怕了。一个人会害怕，表示他的信心不完全了。信心完全了就不害怕了。他为什么在那个时候害怕呢？信心不完全，信心还没有被试炼，所以他在那个庇努伊勒的时候害怕，不敢过去。他把妻子啊，把儿女啊，把那个羊群啊，仆婢都送到那个对岸去，他一个留在那里，他害怕。结果呢，就有一个人来跟他摔跤了。这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事情。哎，什么叫做摔跤啊？我想大家都看过摔跤嘛。摔跤就是两个人，每一个人呢都要让自己的意志能够成就，对吧？所以两个摔跤的人都要让另外一个人服在他的意志之下，就是摔跤。所以雅各在那个庇努伊勒的时候跟神摔跤，神要雅各服在他的底下，那雅各呢不服，所以他们就在那边摔跤。那后来摔到黎明以后呢，那个神就说，那人就说了，那就是说他看呢好像他也赢不了，所以圣经上甚至讲过这句话，雅各与神摔跤的时候他都赢了。这句话我们懂不懂呢？怎么可能呢？人怎么能够赢神呢？所以有一些圣经翻译的人把那句呢改掉了，其实原文就是说呢，雅各与神摔跤他赢了。那我们就要问，怎么可能？哪有一个人呢能够胜过神的呢？原来是这样的，在这件事情上，人要不要来服在神的手下的时候，这件事情神把那个选择的权利是交给人的。神不要一个人勉勉强强一个人顺服他，神不要一个人是因为不得已的缘故顺服他。在顺服神这件事情，神把那个选择的权利来交给一个人。 神要这个人在他自己的意志之下来选择顺服神，神是要这样的顺服，所以呢，神得不着这样的顺服，所以神跟他摔跤摔了一个晚上，就是要给雅各有一个机会，能够在他的意志里面来选择顺服神。神也是这样跟我们摔跤，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常常胜过神的弟兄姊妹，我们在生活上常常胜过神，在很多事情上神的旨意我们不能顺服，我们跟他摔跤，我们到最后还是没有顺服，神也不会做什么事情，所以我们就往往一再胜过神。胜过神是一件坏事啊，不是好事啊，不要以为我胜过神是一个好事，是一个悲惨的事情。所以那一天呢，那个神就神有点想，我雅各不放弃嘛，雅各不放弃，神就想那我要走了。但是雅各这个人也很坚持，他也不让神走，所以神呢就把他的这个大腿一摸呢，他的腿就瘸了。那雅各腿一瘸以后呢，他终于醒悟过来了，就是他腿一瘸的时候呢，他这个人就醒悟过来，他发现了他不能没有神，因为他没有神，他没有办法去见以扫。所以就在那个时候，他发现了他一生所抓的东西呢不正确的，他一生所抓的是什么？是神的祝福。他一生所抓的是神的祝福，他发现没有用，抓了神的祝福我还是害怕，抓了神的祝福没有办法让我面对以扫。那现在呢，我最大的问题是面对以扫，那我面对以扫我要抓住谁呢？我要抓住神，所以他要抓住神了。他说呢，你如果不给我祝福你就不可以走。所以这个雅各在这个比努以勒呢，他身上的一个最大的转变是从抓神的祝福改成要神的自己，这个改变太大了，这个改变太奇妙了。所以你读雅各的故事啊，他的一生啊，从这个之后呢不一样了，跟以前不一样了，不是同一个人了、不一样到一个程度啊，神说那你不能叫雅各了，就表示说他这个人已经不一样了，所以连名字都要改掉，不叫雅各，叫以色列了。在比努以勒以前你是雅各，在比努以勒之后呢，你叫以色列。所以这是一个人的一个全然的一个改变，那个改变在哪里？就是你抓什么。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地上的时候啊，都很容易去抓神的祝福，啊，这个没有什么不对的，这也是好事。但是那个不能够让我们去见以扫的。所以雅各在比努以勒他整个那个经历呢，他发现了，原来我需要的是主自己，这是很宝贵的，这是每一个跑天路的人呢在那个跑天路的路过程就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你抓到了主自己以后呢，剩下事就好办了，就容易了。你抓不到主自己的话呢，那你前面还有很多的困难的。所以在这个比努以勒的那个地方呢，他就抓到了他应该抓到的东西。所以我们感谢神啊，这是神在雅各身上的一个信心的训练，所以雅各的信心呢，经过了这个比努以勒以后呢，他就成了一个精进。好，我们最后呢，我们看一下这个第三个人，就是摩西啊。那摩西这个人呢，我觉得是在地上嘛，非常非常多值得我们来思考的一个人，因为他身上有很多的事情啊。其实他这个人呢，原来可以过一个非常好的生活，因为他生在法老的女在皇宫里面，是法老女儿之子，所以他可以过地上最舒服的生活，所以他可以选择留在埃及的。 但是呢，摩西就因为有这个信心哈，他有信心，所以他不愿意，他不愿意做那个法老女儿之子哈，这非常特别哈，而且他宁可做希伯来人，因为做希伯来人要受苦的，做埃及人多好嘛，做埃及人不做，你要做希伯来人。但是摩西呢，就有这个信心了，他就不做埃及人，要做希伯来人。这个埃及有很多的最终之乐呢，他也不想啊、他也不喜欢那个埃及的财物，他宁可为基督受凌辱。所以这个人是有信心的，摩西不是没有信心的，摩西的确是有信心的，而且他是有意向的。没有意向的摩西不会想做一个希伯来人，不做埃及人。但是啊，他的意向是很模糊的，这个意向是模糊的。他的意向是一个属地的意向，他的一个意向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意向，是一个种族的认同和对同胞的一个热情。就他是有意向的，但这个意向有点模糊，他的那个属地的成分太重，他那个民族情感太重，所以他是有意向的人。所以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意向模糊啊，所以呢，他的一些行动，他的一个动作呢，是凭眼见的，他还不能够凭信心。他是有信心的，但是他的生活，他的动作呢，不能凭信心，是凭眼见的。所以大家看到一个人，埃及人来欺负这个希伯来人的时候呢，他里面呢就不能够忍耐，这个民族的情感呢，抓住了他，所以他就把这个人打死了，就藏在那个土的里面。所以这就是一个信心模糊，这个意向模糊的人所做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啊，我们不要认为说我有意向以后呢，那我就大发热心了啊。我们的意向还不见得很清楚，可能还有一点模糊，我们还要小心，不要凭眼见，要不然呢就打死一个埃及人。然后呢，感谢主啊，主就这个时候呢，就把他带到了米甸的旷野，一去就40年，是一去就40年。所以这个神的训练呢，有的时候是很厉害很厉害的。那40年做什么事情呢？这个40年呢，神用来对付摩西的自信。你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摩西啊太自信了。摩西是一个非常非常自信的人，因为他什么都有，他有天然的聪明，他有智慧，他有地上的学识，他可以说地上的人所要的东西他完全都有。然后这样的人又有意向，好像不得了了，对不对？什么都有啊，结果这样的人神是不能用的。这点我们人常常不能了解，我们觉得这个人什么都有，有学识，有智慧，有属灵的看见，有热心啊，这个人什么都有啊，那这个人太伟大了，神不能用这样的人。神需要花40年来对付这个人的自信。所以你看40年以后啊，等他在荆棘火焰面前来碰见神的时候，摩西的自信心是一点都没有了，一点都没有了，所有的自信都没有了。你把那一段跟前面一段比较起来对照，这两个人还有两个不同的人，一个人是完全有自信的，一个人是完全没有自信心的人，完全没有。一个人没有自信的心以后呢，他的信神才是完全的。所以一个人很有自信的时候，那个信神呢就不完全了，那个信呢是有掺杂的。所以在那个荆棘的火焰的面前，我们读到那段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人是没有自信的。但是神只能用这个没有自信的摩西啊，神不能用那个充满自信的摩西。这是我们需要深刻的认识的一件事情，这样我们才能够往前跑得好。我们不要以为这个跑天路人是要很有自信的，不是的。如果你跑天路带着很大的自信去跑的话，你一定失败的。你完全不能有任何的自信，你才能跑这个天路，要完全信神。 这就是叫十字架的苦难啊。什么叫做十字架的苦难？就是我们失去自信的这个过程。所以今天我们如果还很自信的话呢，或许主在我们身上还有工作要做，有一天要把我们那个对自己的信靠呢都要失去，在地上呢不靠自己，只靠神。所以摩西呢他就一再的推脱啊，说我不能做这个事，他是真心话，他真的觉得不能，我怎么能够带这么多的以色列希伯来人去出埃及呢？我怎么可能呢？我不可能。他是真心的，他是完全的出自内心的，他就说了很多的借口，他说我连说话都不会嘛，我根本不会说话了嘛。那主说呢，我不需要你说话，主很厉害，说我不需要你说话，你不会说话不要紧，我不需要你说话，亚伦替你说就好。那亚伦要说什么我告诉亚伦就好了，摩西连话都不用说了。所以摩西在那个时候发现了，我连话都不用说了，所以我没什么理由了，他就接受了就去了。所以这就是摩西真实侍奉的开始啊，连话都不用说了，他叫顺服神就可以了，什么都没有。旁边有一个亚伦替他讲话，神告诉亚伦说，那亚伦就讲话，好像很舒服这样的。但是这个是这个忍受十字架苦难的一个结果啊，这个人呢、啊、就能够到这么一个纯的一个程度。神只能用一个很纯的东西，你知道，神不能用那个不纯的东西。所以我们一切在神面前不纯的东西啊，他都没办法用，所以他必须要把它搞纯了。所以摩西必须要到旷野四十年，米甸旷野四十年，因为不到四十年他不纯了，就四十年以后呢，那个摩西这个人呢纯了，很纯了，所以说我可以用就打发去了。这个叫做十字架的苦难。但是神在摩西身上工作还没做完呢，他开始了以后呢，因为后面的四十年的苦难更多啊，后面四十年的苦难可能比前面四十年的更大。这个后面四十年呢，我们看到摩西这个人呢，的确已经是不一样的。我们觉得摩西已经够好了啊，所以你看怎么好呢？在这个旷野的四十年呢，他成为一个圣经上最伟大的一个代祷的人。好，我们读到那个圣经里面会祷告的人呢，有好几个啊，但其中有一个就是摩西啊，他的祷告太厉害了。我觉得摩西的祷告太好了，他太会祷告。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会代祷的一个人，所以他的祷告是非常感人的。这我们弟兄上次讲过了，在那个金牛犊的那个事件里面，他的祷告那太好了。他说啊，他说你求你赦免他们的罪啊，如果你不能的话呢，那你就从你的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哇，这个祷告太好了，这个祷告实在太好了，这个祷告神不能不听的。你知道有一些祷告神不能不听的啊，我们就常常祷告一些神可以不听的祷告，但是我们就很少去祷告那个神不能不听的，这个祷告神不能不听的，神不能不听的。那圣经上你要学几个人呢，他们会有一些祷告是神绝对不能不听的，他们一祷告神就听了。所以我们要摸着这个祷告的秘诀，他是太会祷告。然后呢，他面临的这些人呢，是非常的顽梗的啊，非常顽梗的，就没有看到这么顽梗的人。所以顽梗到一个程度啊，摩西有一次祷告的时候，他说这个百姓岂是我怀的胎吗？这不是我生的吧？这个百姓又不是我怀的胎啊！你为什么把这个管理百姓的重任加在我身上呢？你看摩西到处也忍耐不了，这么好的一个人呢。刚才那个祷告的人，就是刚才我们讲那个祷告的人呢、啊，这个搞到这么祷告这么好的人，到最后也受不了了。他说：“这些人不是我怀的胎吗？”你可以了解那个他里面的那个 那个反应吗？这个不是我生的孩子啊，你怎么把这个管理他们的责任交在我的身上呢？那还不止如此，你说这些人是以色列百姓，那自己的姐姐和自己的哥哥来攻击他，这个很厉害啊。这个我们很少人能够经历，这个自己的姐姐，那个姐姐就是从前把他从那个尼罗河上救起来的那个姐姐啊，那个多好的一个姐姐啊，那个太好的一个姐姐，人我们很少有这么好的一个姐姐，就是那个姐姐起来对付他了，还有这替他说话的哥哥攻击他了，那表示全部的人都攻击他了嘛？如果你的哥哥和你的姐姐来攻击你，那不是所有的人都在攻击你了吗？就是你看这么好的一个人，刚刚还做那个祷告，这么好的一个人，牺牲自己的人，结果呢，全部的人来攻击他，你说这个试验是不是太大了？这叫十字架的苦难，这叫十字架的苦难，他没有什么错的，他本身摩西在这里没有做错什么事情的，但是他是忍受了这样的一个苦难，这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这是神在摩西上的，在他身上的训练，因为在这个时候啊，摩西对于神的这个盼望呢，还是这个属地的成分比较多，所以他心中有一个非常深的一个盼望，就是要把以色列人带到那个迦南地区，这是他一生的一个愿望，就是我要把这些百姓要带到迦南地区。但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不知道，那个只是属地的那个成分，所以神在他的身上的工作还没有完，所以他还没有达到那个亚伯拉罕到最后那个信，他的那个对于神的应许的认识已经到了属天的那个层次了。那摩西在这个阶段还没有，他心里面最大的盼望是我要脚要踏在那个迦南地上，所以呢，神还要让他经过最后一次的这个试验。那最后一次的试验是走到了最后的时候了，就快要到迦南地的时候了，结果神又给他一个试验，这个是最后的一个试验，就是在寻的旷野的时候没有水喝，那个百姓又攻击了摩西亚伦，那神就跟那个摩西说呢，你就拿那个杖啊，和你的哥哥亚伦召集会众，然后呢吩咐磐石发出水来，神的命令非常清楚的，吩咐这个磐石发出水来。但是啊，摩西这次忍耐不住了，他忍耐了快要四十年了，他忍耐这些百姓快要四十年了，就走到那个寻的旷野，快要走到结束的时候，在最后一次以色列百姓背逆的时候，他忍不下去了。结果他怎么样呢？他把那个杖拿起来啊，在那个磐石上击打了两下，然后水就流出来了。没有按照神的吩咐，神说是吩咐那个磐石，他就击打那个磐石，因为他忍不住了。所以神就对摩西亚伦说呢，你们不信我，不在以色列人的眼前尊我为圣，所以你们必不得领这个会众进入我赐给他们的地区。所以摩西不能忍耐啊，所以他失去了进入迦南的资格。这是神对他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对付，也成为他属灵生命的最后的一个转折点。这个训练是非常需要的，这个训练不是只是一个失败，这个训练里面有一个得胜的。在这个经历的里面呢，神做了两件事。第一，他使摩西认识了神所要得着的是摩西这个人，神所要得到最重要的是要得到摩西这个人，而不是要摩西替他做完一件事。虽然神要摩西替他做一件事，但是神心里面最重要的一件事是要得到摩西这个人。弟兄姊妹，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永远是要得到我们这个人，然后才是我们能够替他做的事。 就是因为神要得着摩西这个人，所以神对摩西的要求是完全的，所以摩西是不可以稍微失败的。弟兄姊妹，你记不得我们一首诗歌叫做我不敢稍微失败呢？因为这些人就认识，这些人呢，他认识神在地上主要得着的是我这个人，不是我要替他所做的事，那是其次，首先要得着我这个人。既然神的目的是要得着我这个人，所以我在地上我不敢稍微失败。所以摩西那天就认识了，经过这件事情，摩西就知道神在地上所要得着的是摩西这个人，所以他是不可以稍微失败的。第二，摩西就认识了神在地上所要得着的不是地上的迦南而已，不是地上的迦南，所以摩西进不进去并不重要，就像亚伯拉罕有没有看见那个应许并不重要，因为这个神的应许不是属地的迦南，是属天的国度。所以你看摩西从这件事情之后，他就不再执着地上的应许，他的那个眼光开始转向那个更美的属天的盼望。所以对摩西而言，那个时候呢，他能不能够进迦南本身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非常重要了，因为他认识了神所要得着的不是一个属地的迦南，所以你看他没有办法进入迦南，但是他仍然非常的忠心，他没有抱怨，他没有苦读，也没有后悔自己为神所做的一切，他忠心的带领的百姓在地上为他们做最后的祝福。这就是摩西在旷野所受的十字架的苦难，但是这个苦难在摩西身上做成了一个完全的信心，这个才是完全的信心。他的这个信心到这个程度的时候，已经像亚伯拉罕一样了，是属天的了，不需要肉眼看见，所以神就亲自把他埋葬，而且没有人知道埋在什么。神在摩西的身上所要成就的都成就了，因为神得到了摩西的这个人。所以我们感谢神，我们从这三个人的身上看见神如何来让我们的信心能够成全。他给我们意象，他用意象来试验我们，他要让我们在地上不做一个抓住主祝福的人，太容易了。今天我们非常容易在地上就抓主的祝福，抓得再好都没有用，要抓神的自己，抓到神的自己才能够跑天路。第三呢，要像摩西一样，要认识到不靠自信的，不是自己，不是地上的东西，是属天的东西。所以我们看见神能够在人身上做的一个工作何等的荣耀。所以我们看到这三个人都不一样，三个人非常不一样，但是神在他们身上的工作呢是同样的伟大。所以我们感谢主，这些人在他们地上的日子给我们留下了美好的榜样，所以我们有很多学习的榜样。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要往前的时候，我们求主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天上来的异象，但是我们不要认为说我得了异象，好，我得着了，好，我现在是有异象的人，肩膀就挺起来了，我现在是有异象的人，不要这样子。有异象人是一个刚刚开始而已，然后这个异象，神要在这个异象里面来熬炼我们呐。要在那心里要有这个准备，我要接受神的熬炼，像他熬炼亚伯拉罕一样，让这个信心呢能够在这个忍耐的当中呢能够得到完全。这是我们每一个 奔跑天路的人需要做的一个心理的一个选择。在神在熬炼当中要得着我们的时候，往往是根据我们在熬炼中所做的选择，而那个选择的权利完全在我们的身上。当我们做了那个选择以后呢，其他的事都是神做的，都是神做的。所以你看那个摩西在最后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是有选择的，你们要选择什么。约书亚在最后的时候跟以色列人说，你们有选择的，你要选择什么。永远就是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要做出那个选择。当我们选择了神以后呢，神就做其他的事情。当我们仍然是凭眼见而活的时候呢，你追求的一定是神的祝福。你如果是追求神的祝福的话，表示你是凭眼见而不是神的自己。我们就会靠自己的能力，这样的一种生活会失去真正的祝福，就是神的自己。但是神会爱我们，他会兴起环境，他会跟我们摔跤。而如果我们碰到这个环境跟神摔跤的时候，我们必须在依靠自己和依靠神来做一个选择的时候，我们需要做对的选择。如果我们能够做对的选择来抓住神的自己而不是神的祝福的时候，那个忍耐就成功了，我们就能够起来奔那个摆在前面的路程。最后在我们这个路程的上面呢，我们会遇到许多的十字架的苦难。这个苦难呢，是要除去我们人这些自己。我们的自己是我们的拦阻，我们的自己是我们最大的拦阻。所以神要借着苦难除去我们的自己，然后呢，要借着难处把我们从属地呢带到属天。当我们的信心是在这个属天的层次的时候，神的工作在我们身上就做成了。要记得，神要得着的是我们这个人，神的工作一定会完成的。弟兄姊妹，不要替神的工作担心啊！我们有的时候在地上替神的工作担心过多了，我们不要担心神的工作。你不做，别人会做，神会拣选别人来做。所以你永远不要去担心神的工作，你要担心的是我这个人，我有没有被神得着。如果我被神得着了，你就不要担心别的。我们感谢神啊，神在这三个人的身上他都做成了这个工作。今天让我们在这里可以以他们做榜样，不但我们以他们做榜样，我们也盼望神在他们身上所成功的能够成为我们的激励。所以我们下一次读到这句话，存心忍耐奔耐摆在我们前头的路程，我们知道他所说的是什么，而且这话成为我们心里面的一个响应。我们阿们这个事情，我们愿意也这样跑，我们也愿意存心忍耐，我们愿意这神在我们身上能够更多的工作，我们也愿意神得着我这个人。如果神得着我们这个人，我们才能够奔跑前面的路程。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我们赞美你，主啊，你在地上在我们个人身上有何等荣耀的心意。主啊，我们这个人有哪一样是值得你要来得着我们的。主啊，但是你就怜悯我们，你在地上你就要来得着我们。主啊，你要在我们身上做很多很多的工作，就把我们这个人能够制作成一个合你心意的样式。主啊，因此我们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借着这些信心的见证人，我们来思考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满心的来感谢你。主啊，也盼望你在我们中间能够呼召这样的人出来。主啊，我们愿意也成为这样的人，在地上接受主的工作，主啊，接受主的制作，主啊，我们愿意为这个意象来接受这个苦难， 主，我们愿意成为一个抓住主自己的人。主，我们愿意在十字架的苦难里面能够让主来制作我们，让我们可以被主完全的来得着。主，我们感谢你，求主呼召我们，也鼓励我们，主，也让我们的信心在你面前能够被主成全。主，我们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